见证人。在这个节目里，选集了一些真人真事，以自述方式播出。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丰盛生活，愿一切荣耀归于神。
各位朋友，又到了介绍我们许多见证人的时间。我是天恩。
我是天慈。
天慈啊，有人说三岁定八十，意思就是说在童年的时候的性格往往会影响我们长大之后的际遇。你三岁的时候性格怎么样，就会决定到八十岁会遇到什么事情。真的，当一个人性格形成了，要改就不容易了。
对呀，正所谓江山易改，品性难移。即使稍微的改善一下，但是基本劣根性呢还是在那儿。
嗯，
一到了某一种适当的环境，那个坏品性就又发出来了。
但今天所介绍的这位见证人，他却是从头到脚里里外外彻底的改过了。他以前是一个无恶不作的黑势力的帮派老大，后来竟然成了一个用爱心去照顾留学生的青年导师。
连他以前的老师和同学都觉得很惊奇，多少的爱心劝勉，多少的刑罚和牢狱，都不能改变他的性格。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突然的变了呢？
他现在是美国一间华语学生中心的负责人，他战胜了自己，又面对新的挑战，竟然达到成功。他会说出他得以成功的力量泉源，这是一篇真实感人的自述。
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见证。
世界上有人一生下来就是有钱人，也有人天生贫穷。若一般人的眼光来看，我可称得上是天之骄子。我爸爸是个地产商，又开了一间大的电子厂，父母为我们八个兄弟姐妹雇了五个佣人，三位家庭教师。爸爸是个很严厉的人，大伙儿见了他就像见了老虎一般，只要他一回家，我们就全体吓得鸦雀无声。不过他对子女倒没有什么苛求，只求个人安分守己，好好读书，好歹可以升级就行了。照理说，我想有如此的环境，应理好好读书，可是超群却经常被列为劣等，因此在校内的知名度很高，上至校长下至校工都认识我，连代课老师才来两天就知道我的事迹。我每天上学就由司机接送，往往在校前门口停车，我便由后门溜走。有时兴致所致，医生本少爷要散散步，就叫司机停车，跳下车来找个地方去抽烟。十几岁时我妈妈去世，之后我就变得更坏了，见了书本就像见了仇人。夏天家里虽然有冷气，但我却无心读书，终日喜欢玩。在上中学时，由于好奇心又加爱逞英雄，我竟然主动加入了黑社会。照帮规规定，新军入会三年后才可以招收自己的人马，可是我才加入半个月就收马了。 我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黑社会讲得天花乱坠，真相是天上有，地下无似的。再加上自己拳头大，身手好，不久就有了很多同学跟我进了黑社会。我们整天成群结队去打劫，集体打斗，到处为非作歹。不知怎的，我每逢拿起书本就不自觉地打起瞌睡来，但是一听说要去打架就眉飞色舞，只要有电话来通知，我立即带同手下出动。为了义气，我们可以替朋友打得死去活来，有时几十个人埋伏起来要谋害敌对的人，到头来连对方是干啥的，做什么得罪的事也不知道，就是成群打架。记得有一次在九龙塘开大片，有一个人打得眼球爆裂，我不知死活的傻干，每逢打斗必到，而且必定找到，所以大家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傻瓜鸡。在警察的黑名单上，我排名第一。我在外面从来没做过什么好事，但在亲友面前我却装得好人一名，活像天使似的，真是个两面人。直到有一天早上6点钟，警察上门来抓我，家人才知道真相。从此每当门铃一响，我便从后门逃走。由于仇家太多，生怕他们上门来找我，因此出入都有人来陪着，到餐厅吃饭也找个门旁的座位，万一冤家路窄餐厅相遇也容易逃跑。最后连晚上睡觉也是不停地做噩梦，真是半点平安也没有。爸爸怕我再出去惹祸，就对我更严了，于是我把心一横，干脆离家出走。爸拿我也没办法，只得找些警界的朋友帮忙，还说再不回家就告发我那些黑社会的朋友。我没有办法，只好回家。从此爸限定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才可以出外，后来的2天我就尽情狂欢胡闹，接下来的5天就在家休息，准备再次出动。说也凑巧，被我打过的抢过的，不是警务人员的亲友，就是黑道中的人。若不是主耶稣给我悔改的机会，我早就命丧香港了。有一次我在香港四海宝林球场打了一个学生，之后对方召集了一大班人马来寻仇，更找了一个金牌打手。那人大约有20来岁，长发，穿着一双凉鞋，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说：你干啥欺负我弟弟？说着就闪电般地把我推出人行道，我整个人被抛了出去，砰的一声，双手正撞在一辆开过来的计程车上。那个人走过来，他用黑社会的手语警告我说，他的下次再对付我。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当时他们有40多人埋伏在附近，刚好警察经过，他们才临时住了手。还有一次，我几乎死在职业杀手的刀下。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澳门读书时，因惹事得罪了黑帮的老大，对方收买了凶手来杀我，事情我略略听到了一点风声，所以召集了一班人手，谁知道他们都故意迟到，让我一个人去应付。那个杀手是个中年人，手里拿着一个纸袋，他派人叫我到楼梯下去谈判，其实在那里想干掉我。对于打架谈判我不是头一次，所以也就不怎么害怕，以为大不了和对方打一场，并没想到对方想把我置于死地。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就没有过去， 对方的人咬着耳朵小声地讲了几句话就走了。我那天大难不死，原来是因为我澳门有一个朋友知道有人要收买杀手来杀我，就暗中为我出面，这一次我又糊里糊涂地逃出升天了。1973年，我跟着家人移民美国，得以暂时避避风头。但在离开香港的那一天，我仍然想找机会用刀斩人来发泄，然后远走高飞。不过一上了飞机，在空中看下去，看见那个被自己添上污点的城市，不禁深感内疚，就决心要重新做人。到了洛杉矶，上课的头一天，班上有个美国少年多看了我几眼，竟然起了我的无名火，于是我挥拳就打他。此后经常以李小龙自居，出入都穿着唐三装、功夫鞋，终日摩拳擦掌，要跟人打架。不久，我爸爸要回香港做生意，因不放心我，便将我送去费城二姐那儿，请她代为管教。二姐是个基督徒，常对我谈起主耶稣。我自幼就在基督教小学念书，什么耶稣耶稣的，听得多了，所以就对二姐说，嘿，基督教有什么了不起，一天到晚说人家是罪人。谁知道二姐还拿来英文字典、圣经等等，详细的解释罪的定义。我没法脱身，也不能抵赖，我以前干过了很多坏事，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二姐边说边为我流泪，她早在我7岁那年就移居美国，10多年来我们一直没见过面，现在却因这福音为我流泪。我知道她所讲的是真实的，而且必定有道理，不然她断不会这么严肃迫切。好像我是一个快要死的病人，急得满眼泪水。于是我就慎重起来，听他讲什么。他讲到圣经罗马书10章，那里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时正是光明与黑暗较战的时候，最后光明终于得胜。我轻轻地说，哦，主耶稣。谁知道这样一呼求，立刻就有了真实的东西进入我里面。于是我又叫了一声，哦，主耶稣。那时候我的心深处却一片平安。我跟着二姐一起祷告，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主。睡觉的时候我又向耶稣祷告，一开口，喜乐的泪水就如泉水涌出来，以前所犯的大案、小案、明罪、暗罪，像电影一般重演出来。我向耶稣认罪，心里清楚知道他赦免了我，现在我有了他的新生命，再也不怕被人追杀了。认罪悔改之后，我为了两个人向耶稣祈祷，一个是我哥哥，另一个是我在香港的好朋友，求耶稣也救他们。随之两个月后，他们两人都信了主， 那位好朋友来信告诉我，他已成了基督徒，并且戒了烟。不久哥哥也接受了主耶稣。耶稣真是又真又活又大能的主。当晚我睡了一个平安觉，直睡到次日下午三点钟才醒来。我已好久没睡过那么香甜了。起床后头一件事我就是读圣经。这在从前就算打死我我也不干的。接着而来的星期一，我捧着一本大圣经跑到学校，对同学说我得救了。因为英语发音不好，别人不知我又乱喊什么，就问你说什么。我提高嗓子又喊我得救了。那天我走遍了费城，向每一个我所认识的人，包括被我打过的，来见证我是基督徒。我自从信了耶稣后就不想再打人了，可是却很难不抽烟。以前每天要抽两大包，信主后已减为一包。专家说每抽一支香烟就会缩短四分钟寿命。我越抽越不安。有一天在房间里，我双脚一软跪在地上，边流泪边求耶稣赐我力量帮我戒烟。你猜主耶稣用什么方法帮我？他给了我一个最讨厌别人抽烟的朋友，他是个孔武有力的拳手，力气比我大，他不许我抽烟，不管是买来的还是借来的，一概不许。我就这样宣告戒烟成功，真是要感谢主。还有更稀奇的是，从前我什么坏事都干，现在忽然感觉犯罪是个苦事。有一次考化学，我知道无法应付，那次我取得优异的成绩，可是良心一直不安，知道耶稣不喜欢这事，最后忍无可忍，就去找化学老师，拿出试卷一题一题的指给他看，这是我偷看来的，这题也是，还有这题，这题，我是基督徒，请你给我减分。那个犹太老师被我吓了一跳。1976年间，我回洛杉矶探亲，哥哥到机场来接我，我才下机，他就上前来闻闻我的衣服有没有烟味，当然我没有了。哥哥是个好学生，而我却是个黑学生。以前两个人甚少沟通，现在都信了耶稣，灵里有了神，永恒的生命，关系就自然不同了。我们两人从深夜一直谈到早上6点，说到怎样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魔鬼的权势下归向真神，又因信主得蒙赦罪，能光明磊落地做人，而且有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不再空虚苦闷，也不再漫无目的。两个人都禁不住哭起来。两个妹妹见我们哥儿俩忽然这么投机，很奇怪。排第八的妹妹一向很聪明，很会看眼色，她见到我从头到尾都变了，知道必定有一个很伟大的力量改造我，于是我告诉他主爱我也爱他，甚至舍命流血带我们死。我现在之所以有所改变，是因为信了耶稣。他听了很受感动，立刻接受了耶稣。我叫他呼求主名，他一喊主耶稣，喜乐的泪水就涌出来。另一个和我双胞胎的妹妹，性格和我一样，既倔强又反叛。她以为信耶稣不外乎是信的上天堂享永福，不信的下地狱受痛苦，所以偏不肯信，宁可将来下地狱。后来我问她，你愿不愿意你爸爸得到永生？ 她是个孝顺的女儿，很想爸得到永远的生命。我说，你自己还没得到永生，怎能叫爸得到呢？快接受主吧，呼求主的名字吧。他就轻声说，哦，主耶稣，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掉下了眼泪。后来他告诉我，当时有一股邪恶的力量阻止他呼求主的名，但最终主耶稣得胜了，赞美主。进入大学后，我天天在校园里传福音。从前我打人、害人、煽动人进入黑社会作恶，现在却天天带人进荣耀的教会。我去美国11年了，凡世人所追求的东西，譬如金钱、学位、汽车，我都有了。许多新奇的玩意也都试过了，甚至连开飞机在万里无云的长空飞翔。可是我仍要说，世界上最宝贵的仍是主耶稣，没有他，人的心灵不过是一片坟墓。现在我担任北加州华语学生中心的顾问，在大学里帮助华侨留学生适应外国的生活。本来像我这样的人是断不能安分用功读书的，不放火烧掉校园也会组织暴动。如果不是有了主耶稣，哪里会在大学毕业后仍愿意帮助人呢？有一年我回洛杉矶探望父亲，那时我已信了主。爸看我这么乖，心想大概我已闯了大祸，但观察了一段时间才知道我信了耶稣。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耶稣厉害，耶稣厉害。是的，耶稣真厉害。
朋友，听了刚才那个见证，最使我感动的还不是当事人信了耶稣之后的改变，而是那位见证人的家人的反应。自己家里的人最清楚我们的过往，他清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性情。我们信主之后拼命跟人说自己信耶稣之后有什么改变，有时候及不上家人的几句话。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为主做见证，一方面家人也可以为我们做见证。刚才那位见证人的家人的反应怎么样呢？首先是他的两个妹妹，看见哥哥从一个凶暴喜欢打架的性情变成温文有礼的大学生，这不可能是什么人的道理教训可以改得了的。如果可以的话，以前父母教导师长亲人的劝诫早就改变他了。一定是有一种超乎人力以外的力量使环石也点头。后来他的两个妹妹也信了耶稣，不是说妹妹比较容易劝服，而是这一位亲人哥哥的见证不用他讲一句话已经启发了他们慕道之心。有慕道的心， 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耶稣的生命就进来了。所以两个妹妹很简单的就信了主。另一个就是他的爸爸，爸爸不一定跟儿子很亲密，但爸爸通常很关心孩子，他通常在旁边看着，在担心着，看见儿子学坏会难过会伤心，当发现责骂和劝勉都没有办法改变一个误入歧途的儿子的时候，那种的难过和伤心会演变为绝望跟沮丧。所以当他看见孩子突然变得很乖，简直难以置信，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是他在外面闯了大祸，回来装成乖孩子，想父母为他解决难题。后来搞清楚了，他的改变不是因着遭受了什么挫折打击，而是因为信了耶稣，不禁叫出来说，耶稣真厉害。的确耶稣真厉害，一个1900多年前钉死在十架上的人，竟然能改变一个今日活在世上的人，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奥秘，一种从哪里来的力量呢？各位朋友，我们一方面告诉你一些真实的故事，另一方面也希望你能从这些故事之中获得启示。今天是恩典的时代，人可以借着信主耶稣得着神那奥秘莫测的生命。这个恩典时代有多长我们不知道，你的寿命有多长呢？相信你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希望趁恩典时代还没结束，也趁你今天还是生龙活虎的活在世上的时候，就能打开你的心信耶稣，让神的生命进入你的内心，改变你的生命，改善你的性情。一位厉害的耶稣等待你，等了好多好多年，他因着你那所谓的疑问被隔在门外好长时间了，为什么不试着用信心来接受他呢？在许多见证人身上他已经显明过他的大能，为什么不让他来改变您？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是你接受他的时刻。愿神祝福你。
Thank you.